东方慧珠巧遇梅艳春梅姑娘，暴打不平，姐儿俩相认。可他们正唠着的时候，有那好心人呢过来给提醒，二位姑娘啊，快走吧，别在这等着了，那个小子叫铁虎啊，是老高家的走狗，回去搬兵去了，一旦把人搬来，对你们大大的不利呀、啊！快跑吧。有人也说是非之地，姑娘快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慧珠马上醒悟过来了，走吧，这姑娘梅艳春也无处投奔，正好两个人结伴同行，就逃离此处。刚到村子口，就听后头响起马蹄的声音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小来来来来，在前面的，在前面的，别让他们跑了，站住站住。梅艳春一看不好，咱们快走吧，两个人一直往北边就干起去了。两条腿哪有四条腿快，回头一看呢，追兵连那五官相貌都看得清清楚楚，眼看就危险了。就听这梅艳春说，恩公啊，咱们赶紧往左拐，咱奔梨园跑，到了梨园就好办了。梨园是什么地方？梨园那块有义和团，他们最怕义和团，他们滋溜一拐弯钻进树林往梨园那跑，后边他还追。要不说吉人天相呢，正好这时候在慧珠他们对面来了几十人，头缠着红巾，红袄红裤子，手里拎着大刀和长枪，正在这巡逻放哨。一抬头看着两位姑娘，义和团这位二师兄喊了一嗓子，哎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梅艳春一看，恩公啊，咱得救了，义和团。此时啊，慧珠都不懂得什么叫义和团，义和团是干嘛的不清楚，是哪支部队更不了解。听梅艳春的，他们直奔义和团。到这儿了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后边有歹人追我们。是吗？哪儿的？这义和团人多势众，拿着大刀跟花枪，这一露面，那些追兵一看，吓得一缩脖子，我的娘啊，义和团，掉头就跑了。义和团众人也没追，把俩姑娘给救了。梅艳春和东方慧珠是千恩万谢呀，义和团的人对他们也持怀疑态度，因为不了解他们的身份，说这样吧，先到村里吧。就到了梨园镇，等进了镇，他们这一瞅，出来进去红一色，都是红色的，对他们非常欢迎。他们休息了片刻，有人领着见他们的头，再看这头长得是五大三粗，威风凛凛，是剑眉大豹子眼，居中一坐，真是令人不敢侵犯。两旁的人各拿刀枪分立左右。慧珠他们不认得是谁呀、啊？经人介绍闹了半天，这位就是山东最著名的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忠勇仁义大元帅，义和团的总头领赵三多。你看，误打误撞遇上赵三多了。要说起来，在山东有两支义和团纵横山东，官府见着义和团的人脑仁都疼，洋人见着义和团的人也从内心害怕呀。这两支，一支就是朱红灯本明和尚领导的义和团，一支就是赵三多领导的义和团。现在本明和尚朱红灯被官府给杀害了，就剩下赵三多领导义和团这支队伍。见面之后了，他们谢过救命之恩，赵三多问了他们的经历， 两个人都说了，哦，赵三多说这样吧，你们来了就是我的妹妹，咱们都是兄弟姐妹一家人，就住到梨园吧。啊，你说慧珠也无处投奔，哎，跟梅艳春通过这件事情相处的跟姐妹相似，是形影不离，他们就住到梨园了。日久天长，这才了解到义和团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成立义和团啊，慧珠是心里的清清楚楚啊。最后在义和团的感召下，他加入了红灯照，就是妇女的爱国组织，赵三多委他为红灯照的头领，那大家相处的就跟一家人相似，一点歧视也没有。赵三多又像个家长又像个长兄，对他们关照的是无微不至啊。东方慧珠就这样做了红灯照的头领，在这住了将近四五个月，说上哪儿去，再上上海找慧敏去。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了，一呢没有确切的地点，二说去上海那么容易吗？一路之上你知道得发生多少事儿？通过这些经验教训，他实在不敢上上海了，又觉着目前的环境不错，就安下心来了，一心一意辅佐赵三多办事儿。突然有那么一天，赵三多从外边回来，面色凝重，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儿。果然赵三多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，梅艳春、慧珠全参加了。赵三多宣布，现在山东的形势十分严峻呢，朝廷派玉贤做了山东巡抚。这玉贤一开始对义和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现在突然发了疯了，要剿灭山东的义和团，杀人无数，血流成河呀，看来我们在山东很难立足了，从今之后大家要化整为零，在全国各地开展义和团运动，谁有能力谁去发展，将来在北京会师。赵三多说到这儿，一点手把慧珠叫在近前，慧珠啊，你马上赶奔东安，到你的家乡永清、武清一带去发展红灯照。告诉东方慧珠，你是东安县的人，你对那块特别了解，因此叫燕春做你的帮手，你们马上返回东安开展工作。这是命令啊，不听能行吗？慧珠连奔都没打，和燕春就接受了任务。打那天开始，他们就返回家乡啊。在路过天津静海的时候，去找林黑娘，这是救命的恩人呐，结拜的姐姐。结果这一年来的发生了变化了，林黑娘现在成了天津红灯照的总头领，有个绰号叫黄连圣母。真不容易，姐俩又见着面了，二人热烈拥抱啊，谈了离别的情况。林黑娘听慧珠介绍完非常高兴，妹妹啊，总头领叫你回去发展红灯照，这是形势的需要啊，我们姐妹感情再好也不能在一起相处了，那你就走你的吧，有什么困难咱们及时互通消息好吧。慧珠一想，回到家乡那些腻味事儿怎么办呢？那不是叫我爹为难吗？万一叫三仙级的人认出我来，我如何解释啊？最后没办法，请示林黑娘。林黑娘说，这么办吧，我加封你为黄连圣姑，我是黄连圣母，你是圣姑，咱们姐俩的命啊比黄连都苦啊，故此加上黄连俩字儿。打那之后， 慧珠就变成了黄连圣姑。背回去有利于开展工作，怎么办呢？他用红纱把脸遮盖起来了。这个秘密只有梅艳春最清楚了，梅艳春是他的副手，因此离开天津静海返回家乡，没赶上三仙集，先围着东安县周围开展工作，那些红灯照全都是慧珠发展起来的。后来又认识了朱凤花，朱凤花这姑娘不仅武艺高强，而且有正义感，这三个女子结成生死的姐妹，是形影不离。以致后头发生那些事儿，咱都说过了，不必重叙啊。那书又翻回来，再说东方慧珠，虽然隔着面纱看见所有的亲人，那话堵得嗓子眼儿，想说不敢说，想跟亲人见面不敢见面，他那个心里堵的就不必说了。特别是见着倪赞卿啊，他那心如同刀割相似，心说表哥呀，难道说你没认出来我是谁吗？从你的眼神举动来看，你已经认出来了，你也不敢相认，恐怕你也不相信我还活着。又一想，这样也好，等着胜利了之后形势变化了，找一个合适的日子，我露出本来的面貌，我跟一家人畅诉肺腑。这就是慧珠的心理活动啊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这正好是在战场面对八国联军的强敌，上万人义和团都埋伏在铁路两旁。你看，没想到蒋德来这小子首先炸刺儿，要没有他这导火索呀，这事儿也不能爆发。慧珠叫蒋德来数了了一顿，袁氏弟兄非要过来动手把他那面纱给掀掉，幸好叫大伙给打跑了。但是慧珠一动也不动，心乱如麻，心说莫非时机到了，该着我揭去面纱跟我的亲人倾诉肺腑了，我实在控制不住了，没法再忍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倪赞卿领着帮人过来了，赶紧过来安慰圣姑，别生气，别听这些疯狗狂吠呀，你赶紧到后面休息去吧。不，我不走，战斗还没有结束，我怎么能清理火线呢？倪赞卿突然发现这圣姑的面纱呀都湿透了，怎么湿的？流眼泪流的。哎呀，倪赞卿也有一肚子话要问。就在这么一个节骨眼上，有人喊了一嗓子，敌人的火车要开动了。紧接着一声长鸣，呜呼呼呼，叽噔嘎噔，叽噔嘎噔，这联军呢硬往前顶，非要赶到北京不可。这火车刚一开动，倪赞卿就发现了。赞卿一想，一步也不能叫他走啊，非把敌人拖垮了不可。赞卿高喊一声，弟兄们，不能让他们走，给我冲！倪赞卿说着，手中舞动令字旗，刷刷直响。义和团的团众一个个是前呼后拥啊，冲啊，别让鬼子跑了啊！按着倪赞卿的指挥，兵分两路，一路奔第一列火车，一路奔第二路火车。因为第一路火车上都是工程技术人员，必须把他们消灭，真要把他们给消灭了，敌人的火车就瘫软在铁轨上，寸步难行。第二列火车呢都是头头，要把他们都消灭了，群龙无首， 也是最大的收获呀。再看义和团的团民打起仗来十分的勇敢，一边喊着一边往前冲，敌人也杀红了眼睛了。希望尔吩咐一声开炮开枪，集中火力把他们通通消灭。刹那之间炮火纷飞，震的大地都在颤抖啊！喊杀声枪炮声融为了一体。咱们单说李振邦率领着几千人围攻头一趟列车，哎呦，他们是太勇敢了，有几次都冲到车边上去了，被人家给击退下来了，又冲上去又被人家打回来了。那死尸啊，倒下一片又一片，倒下一层又一层，但是义和团根本就不怕呀，舍死忘生啊，视而不见。前面的刚倒下，后边又上来了，倒下一个上来三个，把这些洋兵吓得是屁滚尿流。就这一仗洋兵也损失惨重啊，横尸在铁轨的两旁，你看吧，什么形状的都有，有的被大刀砍掉脑袋，有的砍掉双腿，有的扎破了肚皮，有的义和团众搂着洋人双双毙命的，有的咬着洋人的脖子不撒嘴，瞪着眼睛光中牺牲的。希马尔一看呢，吓得魂不附体呀，顶住，一定要给我顶住，快调人，快给我顶住。这些洋人也玩了命了，估计一个也好不了。后边列车上的援兵开到了，哗哗跳下火车，端着枪就开始往前冲锋，展开了肉搏战。但是希马尔呢，在列车上发现道轨的旁边一个小高坡上站着一个人，这人是个大个，手中拿着旗子，这么晃那么晃，他就察觉出来了，这人肯定是指挥官。谁呀？倪赞清啊。希马尔虽然不认识倪赞清，但是识破他的身份。来人，对准那个晃小旗的给我射击。过来十几个洋兵，哗啦把子弹顶上，同时瞄准了倪赞清。希马尔怕他们射击有误，又重复了一遍，注意别往别处打，打那个晃小旗的头头，预备射击。真要射击，倪赞清的命还真就保不住了。他们说的是英语和法语，咱中国人听不懂，但是圣姑可听得懂啊。圣姑就是东方慧珠，他就站在倪赞清的身边，一听洋人扯脖子一喊，知道对表哥不利了，刹那间他腾身而起，用全身的力量一推这倪赞清，趴下。倪赞清一个没注意，脚底一滑，咕噜咕噜咕噜，从高坡上就摔下去了。那也就是说，慧珠占了他的位置，慧珠刚然把他推下去，这排枪就响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可叹慧珠啊，往上一挺身，双臂一摇，是宝剑落地，咕噜噜噜噜噜，也滚下高坡，正好滚到倪赞清身边。赞清一看呢，圣姑都叫人打成了筛子了，圣姑，圣姑，他赶紧过来，把慧珠抱在怀里头，用手一撩面纱。这才发现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表妹。你真是慧珠。这阵慧珠还没最后断气儿， 勉强睁开眼睛看了看表哥，眼泪顺着眼角淌下来了，攒足最大的劲儿说了几句：“表哥，我对不起你，我要走了，你要好好孝顺我爹，疼爱我兄弟惠民，祝你们胜利。我要找上帝去了。”哎，还没忘上帝，说着合上眼睛，余事长辞：“表妹，慧珠啊！”可是战场上打的正激烈，倪瓒卿喊破嗓子，谁也没听见呢。倪瓒卿赶紧把那红纱又把他的脸给挡上了。为什么呢？倪瓒卿脑瓜好使，要保持表妹的完整形象，不让他的人知道，不让三贤集的人知道。吩咐一声：“撤，往下撤！”也打得不得理了，义和团哗，有秩序的撤下去了。这一仗啊，义和团是死伤二三百人，俩人抬一个，一人背一个，迅速的到了指挥部，逃到敌人射程以外了。敌人也精疲力尽了，不敢去追，枪炮声刹那之时也停止了。这时人们才知道圣姑牺牲了，圣姑升天了。东方树、东方慧敏所有的人全都赶到出事地点，放声大哭。倪瓒卿利用这机会把真实的身份告诉了东方树。
他真是慧珠，
正是。
哎呀，我的孩子！
老人家节哀，千万不要走漏消息，现在还不能暴露他真实的身份。慧敏一边哭也一边说：“是啊，爹，你要保重身体啊，我们知道了就行啊。我姐不愧叫黄连圣姑，她的命比黄连还苦啊。爹呀，你说这事儿究竟怪谁呢？也没法说清楚。”
倪瓒卿一声令下，给死去的这些人举哀。上万名义和团众那愤怒的眼睛都在呼呼冒火呀，大家是悲痛欲绝，告别了死伤的战友，纷纷把他们掩埋了之后，倪瓒卿召开了誓师大会呀，同仇敌忾，一定要把眼前的侵略者全部消灭。